所以呢，学校走呢，啊，通常学校又有两种，比方说一种是 semester， 一种是 quarter， 反正总之啊，你的 schedule 基本上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跟着这个学校开学了，什么时候是 break 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基督徒特别的，就是跟着基督教的年历走。那所以在基督教的这个年历里面，接下来从今天开始的接下来的这一周，差不多是整年里面最重要的一周。这个叫大斋节的最后的一周，叫 Lent， 到了最后的这个受难周。那所以呢，基督徒除了我们要跟着这种国家的日历，跟着学校的这种quarter 也好 ，semester 也好，或者，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一个基督徒自己的灵修日历。我们知道最近是什么跟我们属灵上面的圣经的故事、教会历史和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日子。你可以读相应的经文、相应的书。如果你这样反复十年，而且你每一年的这个材料都不重复，我保证你会变得非常 deep。那你的信仰会不一样。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呢，这个在教会里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对某一个主题你没有很系统和深入，那是因为你没有年复一年的在那个方面 update。所以呢，这个方面就是不能够靠牧师四十分钟讲到，而且他要是每年经常讲一样的，你也不干，对吧？但是需要基督徒需要有自己的这个灵修日历。好，我想今天呢就是棕树枝主日，我要念一段耶稣上耶路撒冷以后的一段对话跟这个文士的一段对话，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如果翻到以后我来念。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事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我曾经和一个美国前国会的一个 member 一起那个开会，不过开的是神学的会议但是他呢也是一个神学这方面的有受训练的研究者。他一个很长的一个 talk， 但是非常内容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而且呢，针对于这个，那他是针对这个英文的会众，但是针对于华人教会来讲，我认为可能这个小故事更有启发性。他说有一个人这个脑袋很疼，然后去找医生，然后那个医生一检查不得了了，他说你的脑袋要换。那结果说怎么会这么严重，他说你的脑袋不行了要换。他说这是今天给你的一个坏消息，但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给你。他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今天刚到三个可以用的脑袋。他说第一个呢是 Catholic， 是天主教徒的脑袋，$80,000。第二个呢是一个 Lutheran 的路德宗的这个基督徒的脑袋，他说$100,000。他说但是我告诉你还有第三个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的这个脑袋，$25,000。结果这个病人说为什么这个 evangelical one so expensive， 就是为什么这个福音派的这个这么贵。他说 because never be used。 因为他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是什么，所以是全新的，所以他的 condition 是最好的。 啊，所以这很贵。那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是什么？不爱思考，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这个 brain 啊，给他们的这个 intelligence， 他们没有在信仰中把他们发挥出来。那所以在我们啊看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今天要特别讲到，就是说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我们对尽心 hard， 尽性很难了解的。尽性这个用的英文是 soul， 那就是我们指的我们的 human being， 就是指的我们所事的一切。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所有的在本性中的所有的这种 ability。而讲到尽力，大家都知道，尽力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面就是你的财产，就是你拥有多少，全部啊要爱上帝。那但是这个全部爱上帝，是不是要全部都那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要误会啊。但是呢，尽意是什么？尽意是我们是比较忽略的。讲到我们爱上帝的时候，爱是一种感情，是一种 feeling， 是一种 emotion。 我们怎么去尽意去爱上帝？所以这个尽意是一个很关键的，但是我们却比较少去解释的。所以英文翻译为 mind， 但有一些翻译为这个 understanding。 那我们要稍稍来回到这个经文的这个背景里面来。在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呢，就当时耶稣的气势很大，很多人开始在那里跟着他，就是说当时场面非常的这个热闹。那有几派对耶稣非常担忧的人呢，认为这个人可能会对犹太教会有一些什么一些败坏的，或者是带来一些异端的，所以他们非常担心。所以呢，就有一派人，就法利赛派，然后就他们开了会以后，就派人来问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大家都知道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我不解释这个经文。那接下来呢，另外一派又来了，撒都该派。撒都该派是贵族派，他们是亲罗马，同时呢非常喜欢希腊哲学的一派，所以他们是一种理性派。那他们不相信复活了，不相信啊这个神迹这一类，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一个人根据摩西律法，那结婚了，结婚时了没有儿子呢，老二要娶他的这个太太，那老二死了呢，没有儿子呢，老三要，那就一直到了最后一个，七个，总共七个。结果他说这七个兄弟呢命都很惨，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留下儿子。好了，结果这个妇人最后也死了。那复活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那这七个人，那到底哪一个啊，这个太太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呢？结果这好像是根据逻辑啊，想一想，对呀，这复活不是很荒谬嘛，对吧？啊，将来你说复活那不是乱套了嘛，对吧？啊，结果那个怎么搞得清楚？但耶稣说什么？你们不明白圣经。他说这个复活的世界，你们是用感官的、肉身的、用现在的这种生活去想象它。耶稣说那是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像天使的生活一样，不再娶不再嫁。耶稣的回答让这两派人问问题是研究过的啊，他们不是正常的 Q&A 啊。啊，他们是那种存心要来为难耶稣，要陷耶稣以这种不义和这种出丑，要让他出丑。结果有一个旁观者，他才开始呢忍不住了。结果这就是一个文士，他就看见耶稣回答的如此有智慧，他就搬出犹太人里面最有争论的，天天大家吵得不可开交，那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今天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可能你完全没有这种意识。那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到底有哪些诫命你都不知道。你不信你背背十条诫命看看。那但是犹太人他们要背的不是十条，而是613条。所以在613条里面又发展出很多解释的理论，说很多的搞的这些学者都什么头晕脑胀，一般人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大家知道为什么 greater 和 smaller 很重要？因为当碰到一件事情有冲突，你要做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那个 greater， 你要选择那个大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抉择伦理、情境伦理，就是叫等级伦理。那就是说那个最重要的你优先。 但是对一般人来讲，生活经常要碰到选择，选择经常会有冲突，到底哪一条诫命才是最大的？那这个问题问耶稣，这个人不是刁难他，而是诚心求教一个人生命中，在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的回答一点也没有新鲜的内容。这个新内容是什么呢？是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要背两次的。那这个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犹太人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次这节经文。啊，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在很长的历史里面，上帝特别不喜悦，上帝厌恶，上帝非常，就是说非常不喜欢这个犹太人，一个罪就是拜偶像，以至于导致犹太人的亡国。犹太这个国，以色列和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的灭亡不是因为军事力量，不是因为经济力量，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信仰的败落，灵性的衰落，而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惹上帝发怒。所以上帝是亚述，是巴比伦来惩罚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人从被掳归回以后，他们就努力研究律法，他们就不再拜偶像，他们每天早晚都要什么学习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犹太的名字里面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司马，司马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第一个字叫 listen， 听啊。那所以呢，这个犹太小孩从小就要背。当这个人问信仰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耶稣说，就是敬拜独一的上帝。但是犹太人通常只背第四节，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就很少背了。耶稣就把第五节放进去。啊，大家知道，教会生活、信仰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背经文的一些的经验，而且背经文都是背什么？叫什么？金句，对不对啊？啊，背金句，背金句是很危险的。不要觉得一个人经文能够背好多啊，都是啊能够脱口而出的句子啊，要很小心。脱离的上下文的金句是非常危险的。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很喜欢以赛亚三十章的一段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什么？下面半句是什么？啊？你们静止不肯啊，我们很少背到这里的。那啊好，在耶稣对犹太人，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不对？请问下面说什么？啊，又没有背，对吧？那耶稣说，可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生命在哪里？在圣经里还是在耶稣里？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那个新买的圣经买回来，这里就如果不是没有颜色的白色，就写几个字，内中有永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背经句的结果。我跟着有一次跟一个基督徒买一位圣经，你们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大陆圣经还很少，我看的都是繁体版很厚的那种圣经。那有个基督徒买了一个新圣经，很高兴，然后就写上内中有永生。啊，我说你要后悔了，我说你要把整本圣经都涂上黑色才行了，因为他写上黑色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写错了嘛。他说怎么写错了？内中有永生，圣经内中有永生，怎么会错呢？那我说那你的圣经就跟我的不一样了。我说你的要是内中有永生，我说你这本给我吧，我要拿回去熬汤喝了。啊，因为我要连把永生吃进去，因为里面有永生嘛，所以我就要把永生吃进去，不就这回吃了定心丸嘛。啊，他说这样不对的。我说那你说不对在哪？他说里面有永生。我说就是嘛。然后他这被这么我一说两说，他说我说糊涂了，反正总之内中有永生。我说你错了，圣经说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你们背圣经本身不会给你永生，信耶稣才会有永生。犹太人他们的圣经滚瓜烂熟，有永生了吗？啊，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是什么结果？就这句话就是不信我就什么结果。约翰福音的整个背景就是不信耶稣是什么结果？就是灭亡。你说我从创世纪 到马拉基，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新约，每一节我都会背，可以进天国吗？耶稣说 sorry， 机器人比你背得更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经文的下一节，他们没有注意到，耶稣就说，你不仅要敬拜独一上帝，你不要每天只会背一个信条，你的信仰好像很正统似的，你要爱上帝 with all your heart, mind, soul and strength， 你的所有的可能性要尽你一切来爱上帝。所以我们敬拜独一上帝，但是要尽一切的可能来爱他，这是他们比较忽略的。但是耶稣又把生命记的另外一节经文啊，不，利未记的十九章十五节的一段经文放到一起说，其次就是什么？爱人如己。注意，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里面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的背景里面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谁是我的邻舍。耶稣说，你要爱那些你认为不是你邻舍的，实际上是你邻舍的，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耶稣的意思是，你要爱人如己的意思是要爱所有不同种族的，爱所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人类，不只是你们什么，你们自己问自己的安，你们自己一个民族自己的相爱。所以耶稣说，敬拜独一的上帝，尽一切可能爱他，然后什么呢？然后把你的爱分享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其实就是福音使命。那所以我们如果以为爱邻舍就是我对我隔壁这个人要好一点，那你对他不好，你有好结局吗？你当然要对他好了。那但是我们耶稣讲到这个爱邻舍，不是住你的隔壁的，你的 neighbor 啊，不是住你对门的，那每天要进出见面的，是只要 all nations 所有的国家的不同的这些人都是你的邻舍，而不只是跟你住得近的，不只是跟你有这个亲戚关系，不只是跟你有这种种族联系的。所以耶稣说，什么是诫命里面最大的？就是敬拜上帝，全心的爱他，然后把上帝的交付给你们的这个福分去什么分享给所有的邻舍。那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另外的使徒类似的表达，就是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说什么呢？说爱就完全的什么律法就是所有律法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就是什么？就是爱。爱又分成两部分，是什么？爱上帝，然后呢爱人如己，对不对？而这个爱就完全的这个律法，爱完全的律法用的那一个就是应验的，就是实现的，也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律法，你真正你尽所有可能去爱上帝，你又爱别人如同自己的时候，所有的律法你都已经实现了。大家可能平常关注的只是这个爱的很难，我怎么才能够爱人呢？我怎么才能够爱别人？怎么才能够爱上帝？我们很少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爱是有这个范围的，是有定义的，是有原则的。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在北京那个国际图书展的时候，应该是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摊位，很漂亮的一个展位就是那个很多书，然后那个服务人员穿得非常整齐、得体、优雅，然后呢又很热情。我就很好奇，我先去找了几个基督教的，哇，找的都很难找，那摊位都小的一丁点一点儿，然后他都夹在别人中间，哎呦，好不容易找到了。但是那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书摊，那我就说这个这么气派，这是什么来头？因为是国际书展，你知道那是什么什么什么摊位吗？慈济。然后呢，这个看我进去以后，哇，就一个人就很热情迎上来然后就在那里辩论了30分钟，就是因为他们慈济强调什么爱嘛我问他那爱有没有原则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们怎么看本拉登 啊，我说你们怎么认为？你认为要如果你碰到他的话，你怎么准备对他？怎么又表达什么样的爱？对他表达什么样的爱？我说把他抓起来呢，还是把他枪毙了呢？还是怎么着呢？他说总之就是我们爱他就好了。我说你说个方法嘛，然后我说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爱如果不跟公正连在一起，就是廉价的，就不是圣经里面的基督教所讲的那个爱。所以爱一定要有正义作为基础，这个是另外一个关于爱的这个主题。但是我就提一句，那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是爱上帝。我们知道尽心爱上帝，我们所有的 passion， 我们的热情啊，我们的尽我们所有的力量，我们所有的都愿意拿来爱上帝。但是什么叫尽意爱上帝？在圣经里面，尽意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和第十章出现两次，是指的当新约来临的时候，上帝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那个心里的希腊文，通常希腊文叫卡地亚，但是那一句话呢，不是那一句话，是用盖跟在这里是同一个词，就是把上帝的律法写在你的什么 understanding， 写在你的悟性里面，就是指新约的来临，那个律法不再是外在的，不再只是写在石头上供我们瞻仰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写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在我们的悟性里面。而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承认一位上帝，我们要尽所有可能去爱他。这里面包含的这个 understanding， 这个 understanding 在中文里面是很难，在我看来我的中文不够好，当然英文更不够好，那就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有的人把这个 understanding 翻译为悟性，我认为比较接近那原文的那个含义但是在中文圣经里面，这个字翻译的让你完全找不着它的含义。有的时候说是心，有的时候是意，有的时候是悟性，有的时候是灵性。在但以理书讲到但以理这个人与众不同，他有一种特别的禀赋。那这圣经称赞他怎么样呢？美好的灵性，对不对？那个美好的灵性是什么？是一个健康的，在你看来应该是你想到的英文是什么？是一个 wild spiritual， 或者是一个healthy spiritual， 总之或 strong 等等。但圣经用的是 wild understanding。他什么叫有美好的灵性呢？就是他有一个很棒的领悟力，他有过人的这种会悟的能力，他能理解别人所不能够理解的。而圣经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要告诉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我们要爱上帝，要尽你所有的这个理解力，尽你所有的这个智商，从某种角度。所以在文士在重复的时候，中文圣经翻译为什么？尽心，尽什么？尽智。就是尽智，就是或者是是尽智是 intellectual， 或者是intelligence， 就是说是一种你的智慧，就是你的理解力，你的在我们的理性其实这个理性这个词现在有的时候非常贬义就是理性主义，因为这个后现代不喜欢理性主义，所以呢这个理性的时候通常提起来就是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是一种非常艰难的学术研究。它跟这个 understanding 不一样， understanding 是不是指你的 research， 你的研究做得非常仔细严谨，而是指你有一种领悟，你有一种洞察力，你有一种理解到把握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那个叫 understanding。 那在这节经文里面，上帝不是问我们你可以尝试多理解一点我吗？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是说如果你有空的时候能不能也稍微动动脑子想一想自己的信仰。在这经文里面 This is order，
这是一个最大的命令，是干你是干什么？爱上帝要尽你所有可能的理解力。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不是 when you， 而是什么？ You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you believe in。啊，所以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是你必须去理解。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给我们提醒我们 ，remind 我们是什么？要尽这样的所有的悟性来爱上帝。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世纪第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一句话，第十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讲了一句话，叫做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就叫信仰寻求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会因为信主了，你突然你就变得很聪明，很有智慧，你什么都懂了，而需要什么？需要去寻求理解。你在你的信仰里面，你要去寻求理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强调在伦理意义上的爱，但我们很少强调在自信上的、心智上的，在这种那悟性上的尽全力的去爱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尽意爱主你的神。而我们看到这个对我们有多么重要呢？美国有个散文家啊，这个爱默生，就是他写过很多很美的这个著作。他讲了一句话啊，这是他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的，但是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好。他说他一生中最厌恶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一种人啊，就是非常博学却没有信仰，他认为最厌恶这种人，很博学，头头是道，但是没有信仰，没有立场，这叫什么？见风使舵，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那然后呢，如果从今天从科学伦理的意义来讲，大家知道一个博学而没有信仰，没有伦理信仰伦理约束的人是极为恐怖的，大家都知道阿尔法狗很厉害啊，对吧？如果这个伦理要崩溃的话，人类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那些掌握最高机器人技术的人，他可以 copy 出来世界上最强大的那个，才叫做打不死的刀枪不入的那个军队。我们以前中国人说的画符吃了以后就刀枪不入，被人家打得稀巴烂，对吗？但是现在真正刀枪不入的玩意来了啊！但是为什么世界能够还有没有 order， 是看这个伦理会不会失控。如果伦理失控了，那这个世界那这个恐怖，那这个科技越高，科技人类就灭亡的越快。这个很多哲学家都已经担忧过，已经上百年了。那个时候科技才一些苗头出现，很多哲学家已经痛苦的不得了啊！所以你会感到哲学家这些人就是吃饱的撑着，对吧？啊，大家有这么高科技的 iPhone 不玩，偏要在那思考多么危险？你说这是搞什么鬼，对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多什么诗人还要自杀，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世界好不了了，看起来大家都在玩 iPhone 好不了了，他要自杀啊？为什么？因为高科技带来是毁灭，不是生命，他已经看到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其实生活很美好嘛，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不来加州晒晒太阳就能够治抑郁症啊？大家很多这种所谓世界的这种引以为傲的这种技术发展，没有伦理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信仰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今天博学没有信仰这种人很危险。但是第二种人是什么呢？第二种人就是充满信仰但是呢愚昧无知，这种人同样恐怖。你看到那些最极端的那些宗教激进分子吗？那些 radical 的那些 some religions， 你大家有看到那些吗？恐怖不恐怖？你说他的信念不坚定吗？他的那一种信仰的坚定真是超过你能想象的。但是他带来的是什么？世界的灾难，对不对？但是我要说，今天基督徒呢，基督徒的信仰，如果我们今天有信仰，我们却 那糊里糊涂、愚昧无知。当然，我讲的不一定是说基督徒是很那种很激进的啊，估计这个分瑞党是很少的啊。但是呢，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在这个里面，你没有活出上帝给你的召命，没有活出上帝在圣经里面要你去尽意爱他的这个呼召，这是一个命令。在圣经里面讲到人怎么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尽意的去爱上帝，圣经里面最生动的是诗篇第一篇。早上考过这个第一堂了，再考你们一次。诗篇里面有三篇对律法有特别密切的关系的，大家知道有哪三篇跟上帝的话有特别密切关系的啊？111吗？119啊，好啊，我说第一篇肯定跟第一篇有关了，所以已经透露第一个给你了。那还有呢？啊，很容易记得，我希望说过以后你们以后永远记得，119119，第一篇19篇，119篇，是不是很好记啊？我在大陆讲到的时候，我说诗篇最重要的，叫你不停的要不停重复，不停叫你最重要的一篇是哪一篇？119，为什么火警啊？因为我们大陆119就是起火了，那就要救火，所以上帝告诉你很紧急的就写在119。我说给大陆的这个不读圣经的都背好了。那我们看这个诗篇的第一篇讲到什么？讲，完了啊，要结束了，好像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在诗篇第一篇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有福的人，那个有福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这个人，他一出现，所有人都叫什么？羡慕、嫉妒、恨。那就是说，这种人是什么？是种天使一般。这种人不是世上，这怎么会有世？怎么会有这种人存在？这是个 totally different 异类。就是说那种人让人一看羡慕的不得了，让人跺脚。啊，所以有一个广东话的翻译版本说，这个有福的人，这个人呢，恨死人了。那个是在广东话的圣经翻译。那所以说，这个人一出现，让所有人都什么都很羡慕。那个的，当然了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敬虔的爱上帝的人羡慕。一般情况下，只有好莱坞明星才会有出场在这种效果。但是呢，这个人为什么他的生命会有这样一个奇迹呢？因为他爱上帝的律法。爱上帝的律法表现在哪里呢？昼夜什么？思想啊，注意啊，昼夜思想，这个思想很重要。爱上帝的律法背好不好？绝对好啊！你，但是我们要稍稍比背要更进步一点。有人说我都没有背，那就赶紧背。但是呢，背完了还没完。这个背了以后要什么？要思想啊！孟子不是说吗？这个学而不思怎么？则罔，就是糊涂了。学了很多以后结果怎么样？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我好多有些同学读神学，刚开始读神学的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彻底什么彻底凌乱了啊！这么多观点怎么办呢？哪一个才是对的，哪一个怎么办呢？所以他不晓得了，连信仰快要没有了。但是学而不思，你就会糊涂。你背了很多经文，你没有去思想去默想，你就不会理解我见过很多很熟悉圣经的人，那个对圣经的理解那真叫吃惊你知道我信主的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讲到那个圣经真是熟悉的不得了我有的圣经会背是因为听他们，因为他不停的背圣经嘛，所以听他们背我就会背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最的一个讲到的讲是在讲什么知道吗？他说他有一次讲那个创世纪，他说挪亚的这个洪水的这个故事，他说其实啊，他说就是八仙过海因为挪亚八口嘛所以你看你们圣经都不熟，没有说八口你们还不知道是他竟然这么圣经已经讲到几十年，圣经很多会背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思想，就圣经要去 understanding, seek understanding。那所以这个圣经说，这个人他爱上帝的话，然后怎么样呢？他就 昼夜思想，这个昼夜思想这个字 meditate， 这个英文的翻译不如希伯来文的生动。希伯来文的字原来的意思是他在嘴巴里面什么默默的念，就是很轻的在那里不停的在念，所以叫英文有一个英文翻译为这个 murmurs， 就是喃喃自语，在那里就在那什么我不晓得现在网络语言什么叫什么秘密念什么之类的，就总之就是他在嘴唇上了动嘴唇，但是不出声音，但是不停的在念这个上帝的话。他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在这个默想，在一边在想一边在重复。大家知道人的理解力有需要有各种感官配合比如说你光靠回忆是一回事，你读出声音来，你有没有试过圣经都用声音读出来，你自己读出来，你自己在脑袋在想它，眼睛看它，在读出来的时候给你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大家读不同的中文圣经版本，你读出声音来你就爱上和合本，因为它读起来真的太漂亮了。为什么其他的经文呢？太白话了，太那个句子太啰嗦，有的时候为了要让人好理解，但是和合本非常精炼古朴，它优雅，所以你读起来叫朗朗上口你为什么你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因为你没读过，没念出声过。那我们注意到那个人，他不停的嘴中念念有词，干什么呢？反复的在思想上帝的话。其实这个是来自圣经里面另外一种那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牛吃草。牛吃草是什么？放出去的时候，他死命的吃，对不对？都不消化，都全部吃，装到胃里面。然后呢，回家到了关在牛棚里呢，慢慢 enjoy。他又重新再把那个草什么倒出来，然后干什么再倒嚼，这个就叫做昼夜思想所以呢，当他背圣经的时候，他使劲把这些经文，因为古代他没有那个没有圣经这个书，所以他只要靠听，所以那个人在那个读的圣经的时候，他使劲的记，你们知道他没有笔没有纸，他只能靠脑袋记，所以记完了赶紧回家干什么倒嚼倒嚼，就是把这个草重新再反复的在那里倒嚼。一个人不读圣经，读圣经以后不这样反复思想的，那他没有尽到这个命令 with love God with all your understanding， 就是你的 all your mind， 就是你没有拿出你的理解力，没有拿出你的心智来学习上帝的道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每一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段时间去默念上帝的默话，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真是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表达对上帝的爱，而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是对我们自己信仰的建造是一个决定性的有的人喜欢用这种谈恋爱的这种故事的情景来说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所以呢这个你怎么样念起来应该是津津有味，不停的反复但是呢我觉得也偶尔就可以了就是说就是圣经毕竟很难念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注意到的是，你的这种慢慢的读圣经，不要快，不要觉得我要读多少。那你们知道韩国教会有一种这个读经的，就是什么一个礼拜把圣经全部一遍读完，你试过没有那当然了华人很少试过的。那就是，但是呢这个是好的，我认为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但关键这个要慢的那种读经法对你的生命而言是更加重要的。我发觉了，我从五年前开始读原文圣经主要读希腊文圣经，我发觉读希腊文圣经对我有个帮助，为什么？因为读不快因为这个中文太快了，很多细节就漏掉了。但这个希腊文，因为刚开始读希腊文的时候，一节经文我要花一个小时在查完那些字这是什么变形什么时态一个小时。后来慢慢一章半个小时就读完，很有成就感读一章只要半个小时。所以我最美的读圣经的经验有两个，一个呢是有一次在教堂，一个早上很早天还黑的时候，在一个教堂呢就是这样，有个窗户，那个窗户上面有凳子的，可以坐到就倾斜的嘛。 我就在那个跪在那个凳子那个前面祷告，然后圣经放在那边，然后呢偶尔呢会打开看，然后我记得是那天早上读一整卷的这个经文。到当我读完的时候，知道吗？刚好是太阳那个晨曦出现，那个光刚好透过窗户照到这个经文里面。而那一天呢，不是因为这个太阳一照我就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感觉了，而是因为那天读的那个经文太感动了，所以刚看到那一缕阳光刚好照在我读的那个经文上的时候，那一种说不出的一种啊喜悦，那种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属灵的甜美的那种感受。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是也是天还没有亮哈、啊，所以你们知道我常常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读圣经，哎，当然也不是每一天都这样。那但那一次呢，我读完了。然后因为这个等就是说太阳要如果等一下天亮的时候送孩子上学，然后呢那一天我读完这个希腊文还有剩下一个小时，那都不三不四的，那怎么办？然后我就塞了一个 CD 进去听音乐。你要听的音乐是什么呢？门德尔松第二交响曲。这首曲子是纪念圣经第一次圣经印刷出来300周年，因为那个古腾堡圣经第一次印刷300周年，然后门德尔松写的这个交响曲就是纪念圣经的出版，所以那个交响乐就是模仿犹太会堂那个读经和起印的。它比方说开头一个主题出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下面是一样的，一整个乐队在回应。这你要是什么吗？读经的人在那里念，然后下面的会众在干什么？起印，那一种感动和美好，真是没有办法言喻。那但是我都体会到这种慢读的，你不断思想上帝的道德，用尽你一切可能的这种理解力，对我们的信仰的建造，那种体验，那种对上帝临在感，那是一种很特别难以言喻的。我要说这其实不是一种很糟糕或者是很痛苦的事情。你要每天有学习的时间，我要很快的讲。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你要继承啊属灵先辈的一些的亮光和传统。你读圣经，你说我读不懂啊，读不懂没关系，书很多啊，所以呢，你尽管什么花点钱买书来看啊。我发觉今天基督徒不爱念书，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灵性问题。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很舍不得买书，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啊，因为我们大陆书虽然说贵，但是就是2-3美元、3-4美元是最基本的。来了以后发现一般都是30-40美元，所以我常常这个很痛苦，到底买还是不买啊？所以呢，因为是一个 problem 啊。然后呢，后来我发现慢慢教会生活多了，发现这个看到美国基督徒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哦，书原来是不贵的啊。那所以很，你们如果有兴趣啊，当然了，你们不要一起来。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来参观，我可以给你看1000美元、2000美元一本书给你看。所以你们知道你到后来你会发现30-40美元舍不得买，现在1000都能买下来。但是你们知道基督徒买书看书，你不要觉得书这么贵，你们知道吗？出版社都在亏本。都是要靠人奉献和很多支持才能够走到今天啊！而你还说它很贵，那这个贵已经是在人奉献的基础上，所以大家要知道，很多出版社很艰难。但是我不讲这个，是为了要我们要去继承先辈的那些传统。所以有很多帮助你读圣经的书籍，有的人又理由的说我记不住啊！我告诉大家，纯粹借口。你知道为什么？有人骂你，你会不会忘掉啊？啊，有人借钱你会不会忘掉啊？啊，你说不会的，为什么？那个记得牢啊？啊，因为你的心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啊，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还要告诉大家，来一点更难一点的，哲学一点的，什么叫忘掉？你说我读书怎么也记不住，我忘掉？我告诉你，你没有忘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忘掉的，你连忘掉你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你记得你忘了呢？啊，因为你记 记得你曾经读过，所以你忘了，所以你记得你忘了。为什么你记得只记得忘了呢？而记不起书里的内容啊？很简单，告诉大家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的电脑里文件很多，但是电脑文件什么时候会乱？就是因为你没有分类，你找不出来是找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文件夹，全部都是文件夹。所以你因为没有用心，圣经没有在你的心里边没有梳理，没有条理，所以你才会记不住。当你真正把用完整的去系统的慢慢的去累积来建立这种对上帝的话的理解的时候，你不会忘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我从来都不注意考试的，我从来都不把考试当成一回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都是靠理解，所以都 pass。 就是什么东西要求背的我都不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基本上理解了90%，大部分大内容你错不了的，你不要拿 A 拿 B 就够了。那为什么你会记不住？实际因为背了，你考了100分，但是你过两个礼拜你就全部忘了。我告诉大家，你信不信？你问那些读神学的同学，他们读的那些什么什么这个书啊，什么原文啊，什么 book 那个什么 review 那个那些东西，那些阅读报告等等，他们还记得多少观点？为什么不记得？不是理解，是为了完成作业而已。所以要 with all your understanding， 那然后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呢，你不能懂圣经没关系，你可以买书来作为参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意思是当我们理解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你要把这个去分享到天涯海角，你要把这个在生命记六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是什么呢？你要把上帝的这个律法要一代一代的交给你的儿女。我们如果理解上帝的话，你的家庭首先就是一个祝福。因为你的家庭如果不是一个寻求理解上帝的话，你的家庭没有基督的文化。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弟兄姊妹渴慕理解上帝的道，大家喜欢买书看书和讨论，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建立以上帝的道为中心的教会文化。所以当每一个基督徒这样热心去理解上帝的道，上帝的国度降临，你看到了吗？所以在生命记里边说，你要教导你的儿女，你在家里面谈论的是什么？你在家里不能把上帝的道教导，在这儿女很小的时候就熏陶他们，去影响，或者说透过这种谈论和寻求去影响他们，那是家庭没有办法基督化。那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儿子一岁半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跪在这个床边祷告，我这看他很可爱，因为他还不会说话，然后就跪在旁边，然后这样那个样子，就我就可爱极了。那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他常常看见我跟他妈妈是跪在床边祷告，所以他就这样子模仿。你一个爱上帝的道、爱阅读的家庭啊，就会成为基督教的书香门第，你信不信？你看，比如说我比较喜欢音乐，我儿子就考上了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学院。那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家庭，当你的家庭以上帝的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的家庭文化就建立起来了。你的家庭文化建立起来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你会影响到天涯海角。而每一个家庭有这种以上帝的道作为他的这种家庭文化的核心，教会的文化就建立起来了。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不好就怪牧师，哎，牧师能够难道天天跑到你家里去监督你今天读了没有啊？所以礼拜天是什么？礼拜天就是来这里学习安静，然后接受神的差遣。礼拜一到礼拜六就是去世界，把上帝的道去世界上分享，从你的家庭，从你的社群，从你到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耶稣说爱上帝，然后才能怎么样？爱上帝 with all your mind， 你才能够做到爱人如己。你不要以为看着人家很穷一件衣服，我已经尽了诫命了。上帝最重要的要我们的爱的，就是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去让所有你的 neighbor 知道， 去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愿神能够赐给我们啊！抱歉，因为时间有一点，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这样顺服神的命令。阿门。